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其实我听到一个说法啊，苗老师，说听鬼故事能减肥，你听过吗？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说你看这个恐怖电影啊，你看大概一到两小时的这个电影，相当于你漫步四十分钟的热量燃烧。
那要是边漫步边看恐怖电影，
就大我双重加倍。
是不是？就是他减的那种脂肪量，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吧？
它只是它的这个燃烧的热量，
对。但是你想啊，你看电影你不吃东西吗？
啊，对啊，所以你听故事你就可以不吃东西的嘛。
啊，好，
对吧？听我们的故事，你看我们基本上是四十分钟一期左右，那相当于你就漫步了三十分钟。
要是觉得时间不够呢，你可以听两遍每一期，
还是你可以啊，
对吧
？OK， 我们开门见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啊，第一个故事呢非常有趣。来自于我们鲶鱼的又一位新成员，我们下面称呼他为黄黄，就是姓黄的黄嘛，黄飞鸿的黄。
你别跟我讲嘛，
你也熟，你也熟。他之后会负责咱们鲶鱼旗下的美食板块的品类。
对，
具体的呢，现在还在，我们还在打磨，估计也要等到三月中旬再跟大家见面。欢迎到时候大家的关注啊。OK， 黄黄呢，他的故事啊，发生在刚毕业的时候。他大学毕业之后啊，他没有立刻去找工作，他是准备考公务员。于是呢，他就在这个他大学所在的城市租了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房子。那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租的房子里面。
哦，又是房子里面的事。
对，哎，不是房子里，是房子
周围。
对，你听啊，他选这个房子呢，他跟老于说啊，就很简单嘛，就是因为很便宜。也是个老小区，好像大部分都是老小区便宜一些。
对，
所以他说这个周围啊很全，什么菜场啊、超市啊，什么都有，生活很方便。黄黄当时呢并没有去报这个考公务员的辅导班，他就自己买了书，然后报了一些网课，在这个家里面自学。刚住的第一周啊还挺好的，除了这个房子比较老以外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不便。但从第二周开始，黄黄发现了一个让自己很烦的问题，就是老房子隔音太差，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隔音，
听到邻居在吵闹是吧？
对，他说甚至是隔壁啊，他邻居看电视他都能听得很清楚电视剧演啥，
当收音机听，
就这么比我的房子还要简陋。
那确实挺烦的，平时生活的话。
对，所以黄黄呢他就把这个学习的时间安排在白天，邻居大部分都上班了嘛，
对，
对自己影响不大。但唯一让他最头疼的是他主卧的隔壁的住户。他说这户人家应该是一家三口，虽然隔自己是一墙之隔，但不是同一个单元，所以黄黄一直没见过他们一家人，就是等于说不是一栋楼嘛，
就是不会上下楼碰见。
对对对，那为什么黄黄说自己头疼呢？他在这个投稿里面跟老于说啊，说是隔壁应该那家经常在家的是母女两个人，有一个奇葩的爱好是唱戏。就感觉就不太对。
又到恐怖，又到我觉得恐怖的地方。
他也没有是恐怖效应啊。
我说唱戏就很恐怖。
中式恐怖。
对啊。
哎，你听啊，而且这户人家的这个母女两人啊，他们唱戏啊不是早上也不是晚上，是临近睡觉的凌晨深夜，十点、十一点、十二点这个时间段，一唱就唱个把小时，都不怕影响其他人。
报警啊。
关键是啊，他说黄黄说，如果是光唱戏就算了，经常是什么情况呢？唱到一半，那个女儿啊似乎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开始咯咯咯咯咯直笑。就像青少年这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黄黄说最厉害一次啊是这个女儿笑了将近有半小时。
那肯定不对了，好吧，
对吧？ 就我觉得要正常人哭，你哭半小时能理解。
对呀、啊，
你笑好像
你笑你大晚上笑，
不管白天晚上，我觉得能连续笑半小时肯定有问题。
对，
那时间一长呢，黄黄觉得自己的睡眠都受到影响了，那黄黄就不惯他们，他就给老于说、嗯，后来呢，只要隔壁一笑或者唱戏声音太大，他就猛捶墙，提醒他们安静一点。
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有效果吗？他说没有，
当然没有效果了，两栋楼啊，姐姐。
不，你知道黄黄的那个手劲，咚咚咚咚咚。
你再手劲，它两栋楼，它中间还是有空隙的。
总之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连续发生了一个季度啊，然后怪事发生了。
嗯，
黄黄说，之所以他能记得那么清楚啊，是因为当时正好要交房租。他说自己那阵子呢，都似乎已经习惯这个骚扰了。
嗯，
只要他们唱戏的声音不是特别大，他就忍了。但是在那年秋天啊，那隔壁唱戏的唱法变了，之前呢就是那种京剧什么的，但是那天开始啊，隔壁母女唱的戏给黄黄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哀怨的忧思感，就很愁的那种感觉、嗯、啊，就挺恐怖的，
换风格了。
我听到这儿啊，我腿已经麻了，因为他给我是直接是语音投稿。
嗯，
他说啊，之前母女两人唱戏呢，就总是唱唱停停，就是唱一阵停一阵，
像在练习一样。
对，像在分析什么唱的好不好啊什么的一样。
嗯嗯，
但自从开始唱这个哀怨的戏曲之后啊，
就很拿手了，
从头唱到尾，就像排练好的一样。
嗯。
那有这么一天晚上，黄黄白天呢没有复习，是跟朋友出去逛街了。那回家呢，已经累得非常累了，就是我准备就睡觉了，没想到啊，隔壁又开始唱这个戏了，然后这次黄黄很生气啊，没忍住就又开始拼命的吹墙。但跟往常不一样的是啊，他第一次吹墙的时候，明显隔壁唱戏停顿了几秒钟，
嗯，
就停了一阵子，
嗯，
然后又恢复了。但是这个唱戏的声音再响起来的时候啊，比平时声音还要大，甚至说可以说是吵。黄黄就很纳闷，说你这么大声，你其他邻居你听不到吗？那别人不会举报你扰民吗？对吧？
嗯，然后所有人都跟他那么想，就持续了一个季度，也没有人找过。
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对吧？这也太能忍了，这一群人。
哎，你别说啊，黄黄还真是，他赶紧就看了这个手机时间，他说就等着看这么深的夜里面会不会有人去上门理论或者有人报警。
嗯，
但没想到啊，这个唱戏的这个声音啊一直在唱，一直在唱，唱了很久，他就挺无语的。他就无聊啊，又睡不着，又很吵，他就拿手机摇一摇，想看看对面到底唱的什么戏。
嗯，
他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嗯，
查的是什么呢？乌篷记，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这个我肯定不知道，这方面完全没有涉猎。
我查了一下，说乌篷记是中国第一鬼戏。
中国还有这种戏？
对啊，就像之前的那个暮年舅母一样。专门是唱给鬼听的。
我不知道戏曲类的知识、
啊、是不是我之前录那个暮年舅母那一期是单口？
可能吧，没听说过、
哦、就是那期是唱秦腔，是一出鬼戏，就是专门唱给鬼听的，有一些戏班子他会被请到地方去演出。
唱什么内容呢？就是安抚鬼的内容吗？
还不是，你可以去听一下那期节目。
好好好，我们继续
啊我们回到这个乌篷记啊、嗯、乌篷记呢简单说一下，它是三侠五义里面的文学故事，也是我们戏曲里面的著名鬼戏，讲的是南阳的商人刘世昌在回家途中遇到大雨，他就到这个窑厂躲雨，但是呢被就是无意中漏了财，就被人杀掉了，把财抢走了。他的这个尸骨呢被缝化成了这个骨灰，揉进了这个粘土里面，变成了烧制成了乌篷啊，这叫乌篷记。那三年之后呢，这个开窑厂的这个人啊，他为了抵债就把这个乌篷呢送给了一个叫张古别的老头。那刘世昌这个鬼魂跟这个张姓老头啊一起回家之后，就托他向包公申冤，那最终包公将这个姓赵的这个人呢、啊、就绳之以法了。这就是一个整个过程。
哦，
但因为毕竟里面涉及到一些冤屈啊鬼啊什么的，他就是很著名的鬼戏、
哦、这么个鬼戏啊。
对，唱个鬼听的。
嗯，
所以黄黄一开始还不害怕，他一查，哎，是这个东西。再一查典故，吓死了。然后就在他在害怕的时候，隔壁换了一曲、他也摇一摇，没错，就是刚才老于说的暮年舅母，更著名的鬼戏。 听过之前鲶鱼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鬼戏它不仅非常有名，而且它还有除了京剧唱腔以外，还有秦腔，就它的唱腔都很多，就非常著名了。那黄黄这个时候啊，他就没办法，赶紧安慰自己，哎，赶紧睡，赶紧睡，太害怕了。
这本来你非给自己找事儿，本来可能还能睡着，这还能睡着吗？
对，哎，就像你说的，他害怕自己睡不着，就吃了一片褪黑素，就是那个类似于安眠药嘛。那第二天他起床了，也没什么事儿发生，他就没想了。但是呢，自那天起啊，隔壁还是天天在唱奇奇怪怪的戏。但黄黄现在就聪明了，他就不去摇一摇查他们唱的是什么了，啊，不敢了。那时间一晃，半年过去了。等黄黄再找房东的时候，是他决定退房了。就是因为他这个考试，对吧，考得差不多了，他就决定不续租了嘛，准备回家了。他给我说呢，他当时跟房东见面的时候，他想交涉一下，希望能拿一点押金回来。但是没想到啊，还没提押金的事情，他从房东那边得知一个让他现在想起来都心惊胆寒的事情。就两人聊的时候啊，无意提到，就是说，哎，你隔壁那户邻居老会唱戏啊、笑啊什么的，特别的骚扰。房东说不可能，因
没
为
人是吧？
对，隔壁那家人早就不在了。
我就知道，肯定没人。
房东说几个月前啊，隔壁一家三口去一个 H 打头的一个市区旅游，然后发生交通事故了，全死了。尸骨都是在那个市火化掉的，都没有拖回来。
好可怜啊！
然后黄黄这么一算，那就是隔壁唱鬼戏开始的时间。
黄黄好倒霉啊！应该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
对，
对吧？我感觉是的。
是，我也感觉好像是这样。而且啊，就是从这种角度上面说的话，那个房子不就是空置了3个月嘛，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说这个鬼戏就只有黄黄自己能听到，他也没去问邻居。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黄黄每次敲墙嘛，可能隔壁的鬼以为他在叫好呢，所以就每晚都来唱戏。
反正也不是什么恶鬼啊，他就是发展一下自己的爱好，
也挺恐怖的，好
对，
吗？
恐怖归恐怖嘛，幸亏没出什么事儿。
然后我特意问了啊，因为之前咱们有一期那个小红书现在在放的那个火车那一期，好多人都说我强行结束，那我这边就问清楚了，就是黄黄呢，他和房东聊完之后啊，他就回宿舍，这就回到那个他之前大学的宿舍，跟几个考研的大学朋友就挤了一夜，然后第二天就赶紧收拾行李回家了。从此之后，他都没有再回到过这个城市。
哦，
全篇就这么结束了，
有点恐怖的这个。
是的，是的。OK，第一个故事到这边。好，本着雨露均沾的原则，咱们鲶鱼开始了新的抽奖，也没有了，就是最近粉丝很多，然后我们鲶鱼做了一些妙老师设计了一些新的好玩的东西，先给大家发一些福利啊。抽奖的话呢，我们分为3个部分组成，我们会放到不同的平台。下面我先公布 B 站啊，我们这边公布的是 B 站的抽奖方式，很简单。您只需要在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留言的部分、评论的部分留言“广结善缘”4个字，就默认进入我们的抽奖群了啊。然后我们会采纳24小时之内的这个留言，24小时之后就截止了。我们会把所有的 B 站的鱼友，然后拉到一个表格里面 ，Excel 表格，用 Excel 的这个抽奖方式来最公平的选出10份我们鲶鱼的文创产品的奖品啊，是新一批的哦，不是之前那批旧的啊。相信 B 站之前也有参与过我们音频抽奖的这个鱼友啊，就用这个方式，请大家积极留言啊，记得是“广结善缘”4个字。
好，第二个故事我这边的啊，也是 B 站的粉丝，叫呆呆称霸互联网。
你简称他什么呢？
当然叫小呆了。
你就好像有点侮辱。
那叫谁呢？叫小网吗？
小霸。
小霸不好，那我感觉被占便宜了，对吧？叫小呆多可爱。
好的。
小呆说，他这事情也是听他朋友，就和他朋友吃饭的时候听说的。小呆他朋友说，这个故事倒了几口，也不是他朋友的事。小呆朋友说，他的一个远亲， 就是堂哥家里面的一个长辈，好像叫大伯，大概30多年前遇到的事情。这个大伯呢，有一天就是出去办事儿，回家以后给人讲的，他遇到一个怪事儿啊。当时他们是住农村嘛，所以就是发生的地方是在那种农郊的那种山路上面，几乎没什么人，
就农村郊外的山路。
对对对，那天这个大伯办完事回家。回家路上啊，不经意间呢，就看到路边有个人坐在那。他描述说，这人就是和平常人一样，他也没仔细看，就是普普通通的外套啊，但是还好像还戴了个帽子。大伯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有种感觉说他很朦胧，模模糊糊的，有点看不清。开始可能觉得比较远，但是他越走越近的时候呢，觉得还是很模糊。
这个就不是人呐，感觉
这肯定不是人，他竟然是鬼故事嘛，对吧？
进得这么快，
对啊。
OK， 你继续。
等大伯走，就是经过这个人旁边，走到旁边时候，因为也不太方便仔细看嘛，就是你盯着人，陌生人也不太礼貌，对吧？然后也就揉揉眼睛就走过去了。但大伯他隐隐约约说，他记得那个人好像没有五官，就一张白脸。他也不敢多想，就是感觉自己好可能是看错了吧，就继续往前走。等自己走到下个路口的时候呢，发现那人又坐在那里。大伯说，这个人他已经是模糊到看，就是不知道他是站着还是坐着，
就一团模糊。
就他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是他记忆出现问题了，还是说当时是看不清楚，就是大伯整个人已经是乱掉了。
哎呀，这个鬼，这个模糊的鬼啊，跟上他了。
但是大伯就说，反正在下个路口又遇见那个人，就是那种诡异的感觉，让他一口认定肯定是这个人，或者说是
这个鬼，
这个生物。
哼，
我觉得我倾向于叫生物啊，
有点克，
对，有点克的这个。这次大伯他就壮起胆来，就仔细看了一下，这人确实没有五官。
大伯很头铁啊，
对，
还壮起胆不跑。
这部分就结束了。小呆当时听完这个事啊，听完他朋友讲这个事就很好奇。他估计也是个重度灵异爱好者啊。然后后来小呆又去就是到处跟别人讲这个事情，后来在另外一个朋友那边，又听说那个，哦，刚才这个大伯没讲完啊，这个大伯没事儿，他是安然无恙的，
人没事儿，
对，人没事儿，他回家了
啊，
把这个事情就是跟家里人跟朋友都讲了，
也是啊，也是，不然他朋友怎么知道？
对啊，对啊，说这个没有脸的人也没有做出什么攻击性的行为。然后说回小呆另一个朋友啊，他另一个朋友的爷爷也遇到过是一样的，就是也是在农村里面，是回家以后这个爷爷就是跟家里人说，今天遇到一个怪怪的人。没有五官。
那所以这个爷爷和大伯是同一个地方的吗？
应该不是吧，可能他两个朋友认不认识我都不知道，他也没有讲，
就是类似的鬼的事儿。
对，然后小呆过一阵子呢，他跟我说他在网上也找到相同的经历。一个帖子就是楼主说嘛，上学时候也遇到过这个人。就类似的人啊，是个大雾天，就是有个人就骑车迎面而来，这个楼主仔细一看呢，也没看到五官，
也是白板。
对，楼主吓懵了，说后来还感觉那个人转头对他笑了，
不是没五官吗？
对，我在想没五官怎么可能，就是心灵攻击，
笑意，
心灵攻击。这个他投稿其实到这边就结束了，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伊藤润二，
不是那个叫什么瘦长鬼影
啊。Creepypasta 里面那种，
对 ，Slenderman 嘛，对吧？
哎，如果说你碰到这种没有五官的，你觉得是大白板脸会让你恐怖，还是他脸上像那个午夜凶铃一样扭曲的那种样子会让你恐怖？
我比较怕肿胀的尸体，我还是那个。
就这两种你都无所谓。
对，这两种就还好吧。我觉得扭曲的应该是最不恐怖的。
哦，我比较怕扭曲的。
为啥？
因为白板脸就没有嘛，我觉得他可能也不会。起码他最多就是抓我干嘛。
我觉得扭曲的这个生物啊，或者鬼啊，他一定不是物理攻击你，对吧？
对，
就是你必死，就他想弄你，你必死。
所以你
但
就
是
不
那
怕
种腐烂肿胀的，他可能是物理
会
攻
搞
击，
你是吧？
对，会抓你，会脏死你，
我去，
这种你
那
知
我
道
们俩
吧？
恐怖点果然是完全不同。
对，对。
我还真的就不怕那种必死，反正都死无所谓的，对吧？但是那种物理攻击的话，我还可能能躲一躲，
就
弄死我弄我要可能还
就
不会
我还是
死。
觉得很脏啊，
懂了，
就是必死的就不用怕了，反正死了。
下次就等你不管怎么搞，你先把你弄脏，你躺在这
嗯，
个受刑台上，受刑不多疼不说
行，
啊，弄脏了之后你就把地下组织全抖出来了。
行，这个小呆他还投了几个故事啊，
嗯，
之后我们后面节目里
好的好
再
的，
说，好
没
吧？
问题。
嗯，好，这个故事结束。
OK，好，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
嗯，
来自于我们的小红书鱼友，叫多宝和财宝，啊，就
嗯，
是我们那个财
是
宝
两个人吗？
是一个人，
哦，
但
是一个
叫这
人
个名字。
哦。
下面我们称他为多多。
哎，
这个故事比较特殊啊，这个稿子比较特殊，它不是投稿来的。他是在我们的某一期的故事下面发的评论，
嗯。
他评论里面写的很简单一两句话，然后我关注了这个多多，然后我跟他去聊，然后他直接告诉我说：“你看我主页，这个故事在我主页。”我一看，他都把故事做成视频了。对，所以我跟他深度聊了一下，把这个故事整理出来了。
好，
多多的故事呢，发生在去年的年中，她和闺蜜去云南旅游，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他们吃完了晚饭，打算从西双版纳开车去大理。
嗯，
多多说，出发的时候，他们车里面是放着歌的。然后闺蜜突然就转过头对多多说：“哎，你唱歌真好听。”多多当时自己就炸毛了，因为
嗯。
他当时只是在放歌，自己没有跟着
你
唱，
这个故事也好快，好快
就直接进
进
入
入
正
主
题。
题。
然后多多，但是多多这个时候他就害怕出问题嘛，因为又是开夜车。她就对闺蜜说：“啊，是的，是的，我刚才在哼歌。”然后慢慢的，闺蜜发现了，不是多多在唱歌，就
是
发
谁
现真
的？
相了，就不知道是谁在唱
不知道
歌，
是谁。
但是一直能听到车里面有一个女生在哼歌，绝对不是，而且绝对不是这个，
不是车外面吗？
不是车外面，也不是车里面放的这个音乐，车外面不更恐怖吗？你车开这么快，还有人能跟着你。
车里面也很恐怖啊！
然后他们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害怕起来了。他们说，因为在高速开车，所以什么都不敢做，怕出危险。
对啊，
那闺蜜呢，坐在副驾驶打电话，希望通过跟朋友聊天来缓解这个恐惧。那多多没办法呀，他驾驶，他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开车。他们继续开车，突然导航说让他们把车开下高速，要走18公里的省道。
嗯。
多多说当时天气已经全黑了。天色啊，两个人并没有办法，就只能按导航说的走。结果他们发现他们的车开到了镇远的无量山。多多说，车开到无量山之后啊，他觉得刹车出问题了，就是不太敏锐，就有点踩不住的感觉。用老司机的话，应该就是刹车比较软，
肉。
不是肉，而是软，就不太好，就可能是要么刹车片出问题，要么就是刹车的这个动力泵出问题了。然后多多就补充说，无量山是一种深山，它这个路呢，一侧是山体，另外一侧是湄公河的支流。因为这个山路崎岖，他当时就特别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不管怎么开，都开不出这个山路，
猜不出。
开不出去。这个时候啊，闺蜜就对多多说：“我们是不是撞邪了？你再开慢点吧。”就话音刚落，多多就看到他们眼前方的一个开得很快的卡车翻进了沟里。
哎呦，我靠！
当时就是多多给我看视频的嘛，那个视频里面能够看到，虽然那个视频不是说是有翻车的这个瞬间啊，它不是车载的那个影像，但是它这个视频里面拍到，我们能看出来这辆卡车或者货车它翻得很不正常。那怎么呢？它是侧翻进了对向车道的山沟里面，你很难想象，如果说不是疲劳驾驶，一辆卡车它怎么能翻进对向车道的这个车沟山沟里的，
哦，
对吧？
对，
你要是翻的话，比方说你 打猛方向什么的，你可能是你这一侧
同
的。
向的吧。
对，如果是小车，你说刹车踩急了什么的，翻到对面去也能理解，它可是个货车呀，
对呀、啊，
而且它不是说车身整个翻轨，它就是开进去了，所以要么就是疲劳驾驶啊开进去了，要么就真的出问题了。所以我是看这个视频是这样感觉的。然后多多还补充说，他们就是在避让完这个车祸之后，然后去这个就车继续往前开嘛，看到路边写着一个路牌，路牌上写着“请谨慎驾驶，此处已死八人
其实这路牌这么血淋淋，这
”。
么
对，
赤裸裸吗？
是的。然后这个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无论路牌啊，还是卡车翻车啊，还有什么，都挺可怕的。
我觉得这是叫什么新的一种划分的内容，叫超自然。我觉
超
得
自然现
有
象，
点超自然的感
是的，
觉，因为涉及的物体啊，还是什么太大了。
而
不是
且，
我们日常生活中那种，
对，而且多多还跟我说啊，他说他发生完这件事之后啊，他就正常了。
你替他挡了一
对，
下
我
嘛，
第一
对
时间
吧？
是这个反应，替他挡了一下，
这是大货车挡了一下，
然后还挺恐怖的。
对，太，我靠，
OK，这个故事到这边。好，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呢，老于要说一个天涯的，哦，应该是豆瓣的灵异帖，但也可能是从天涯搬运来的。但是我对这个灵异帖的评价是，它被低估了。就很多灵异帖都比较有名，唯独这个感觉上是，大家关注度没有那
关
么
注度一
强。
般是
对，
吧？
但是且听我跟大家细说啊，
啊，好的。
帖子比较老，是在2010年发的，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去联系楼主，所以怎么说呢？青山啊，
你可
青
以
山。
问问看嘛。
我问了，想必我这个稿子其实是1个月前写的，
啊，
一直跟楼主联系，一直联系不上，所以只能青山嘛。
好。
楼主的 ID 叫 UNI，UNI 可能是这样啊。故事呢发生在昆山一个著名的豪华连锁5星级酒店，就那么几个。
昆山、苏州是吧？
全应该是中国最强的一个县吧，
哦，
就经济啊，楼主说那个时候啊，就2010年那个时候啊，他到的这个昆山的这个地方，他不是说这个县啊，他说这个地是一个了不拉屎的地方，就比较荒。他说终于见识了原来某某某酒店也可以建在都是工业园区、没有任何商业的地方。楼主呢，他自己是做经纪人的，啊，就是混娱乐圈的。当天呢，他带完通告已经凌晨12点了，他就打电话问前台，说这个问服务生啊，说这个最近的，就是附近啊，哪边有最近的一个夜店啊，我们要去夜店。然后服务生告诉他，最近的你要开车2小时。
我靠，这太偏了！
对，当时他就很崩溃，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做这个行业就比较喜欢夜生活嘛，他就跑到这个艺人房间里面，就没有去夜店，那就跟艺人吹吹牛逼，聊聊聊天。然后觉得没什么意思，自己就回房间睡了。楼主说呢，因为他很少这么早睡觉，就点了一杯红酒让服务生送过来。服务生来的时候呢，他顺便向这个服务生抱怨说：“哎，我这个房间离电梯怎么这么近啊？”他说他不喜欢离电梯近的房间，可能会比较吵什么的。那他就喝完了这个红酒之后啊，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大约睡了没多久，他发现自己被鬼压床了。楼主说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酒店里面被鬼压床，所以刚开始啊并不是特别害怕，但接下来他看到一个男人走进了他的房间，然后楼主就试图去挣扎去喊叫啊，OK，跟鬼压床是传统逻辑嘛，就动不了，完全动不了。这个男人好像看不见楼主一样的，就把他当成空气一样的，走到了楼主的床前，脱掉了外套。穿着贴身的白色卫衣躺在了床上，就感觉像床上没有人一样。楼主说呢，由于这个床很大，他呢睡觉是喜欢贴着床边睡的，而这个男人或者说是男鬼了，就正好躺在床的最中间的部分。他躺下的时候呢，右臂正好压到了楼主的左半边身体，没有任何感觉，就是确实是鬼。他说：“此时
没有
啊，
触感是吧？
对，没有触感。”他说：“此时这个 鬼的这个右臂跟他的左半边身体其实是一个
重合了，
对，重合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楼主说他左半边身体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他心理上有一种被压着的感觉，他就是感觉上好像有压着，但是他触觉上没有被压着。
嗯，
就感觉上吧，
感觉还挺细腻
啊，是的，
有空这么感觉。
而且不一会儿，因为他现在动不了啊，然后他不一会儿呢就感觉就是他的这半边身体啊就没知觉了。
嗯，
他就拼命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没有用，
骂脏话。
就说这个男人啊，就或者这个男鬼啊，他可能感觉硌着慌，还动了动。但是他这个鬼越动，楼主越觉得自己的那半边身体没知觉。因为楼主当时他不能转头，只能用余光去看这个男鬼。楼主形容说这个男鬼长得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他就只好继续默念阿弥陀佛。不知道过了多久，天终于亮了，这个男人就消失了，或者说就走了。
嗯，
他一走之后，楼主就能动了。他起来之后，发现他整个左半边身体又酸又疼。
我靠！
嗯，然后这个第一小板块啊就到这边了。然后楼主他继续在帖子里面说之后的事。第二天呢，就是因为前一天是彩排，第二天是正式演出，楼主带着艺人到了这个演出线上去确认一下。正好呢，现场有一个北京过去的工作人员。那这个人手上呢带着三四个银镯子，看上去很漂亮。
嗯，
楼主就跟他多聊了几句，然后他才得知这个工作人员他姓佛。于是呢，楼主就把前一天自己碰到的这个事情啊一五一十的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了。这个工作人员说没事儿，等演出完了我帮你去房间看一下。等到演出结束，楼主刚回房间没多久，这个工作人员就来到他的房间了。
嗯，
这个大哥看了半天说，这个房间虽然不是特别好，但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些事情，就应该不会有鬼压床，从房间上看啊。但即便如此呢，大哥临走之前还是摘下了手上的一个银镯子送给了楼主，然后跟楼主说这个镯子呢是开过光的，可以避一些脏东西。然后这个大哥呢还从口袋里面拿出了无硬币，帮楼主分别放在了床的四个角以及床头正中间的位置。那当晚呢，楼主就睡得很踏实了，因为第二天要赶其他的通告，就离开了这个城市。但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这个大哥啊，
嗯，
他还要多留两三天，
然后鬼就缠上他了，是吧？
哎，
少了个镯子。
对，楼主说啊，他走了之后没几天就接到这个大哥的电话了，大哥说。啊，我错了，我做错了。
你把镯子还我，对吧？
大哥说的是这样，他说，那个房间啊，确实有问题。
嗯，
而且因为他把他的这个你说的镯子给了楼主，还帮楼主放了五个硬币驱鬼，那个东西便找上他了。具体是这样的啊，
嗯，
说有一天晚上，大哥在洗手间洗漱，一抬头就看见镜子里面飘过去一个黑影。
嗯，
而且当天晚上他看到三次。因为这个大哥当时剧组安排的是三人间，就正好看到另外两个人回来了，就是都是男人嘛，三个大男人在一起，然后火旺，然后就没发生什么事情。
嗯嗯，
然后帖子到这边就结束了。
好心的大哥没好报，
就可能真的就是因为他做的这些事得罪了这个鬼嘛。
嗯，对啊，可能人家鬼一开始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在自己生火，但是被人弄了一下。
或者也有可能是这个鬼啊，他就是想欺负一下阳气比较弱一些的女子，然后这个大哥你等于说是横插了一杠嘛，他当然要找他来。
原来那个是个女的啊，不好意思，
是个女的。他
之前没提，我不知道。
不是 Uni 吗？不是，这个名字有点像女的。
OK。
行 ，OK。那今天鲶鱼本期节目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
那跟之前一样的，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咱们的鲶鱼夜话。我们现在不仅有我们的音频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和图文，欢迎大家去 B 站和小红书去搜索，去关注我们的鲶鱼。
对，
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随时给老鱼投稿。拜拜，
拜拜。